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2月2日，常年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谈婚姻无效案，寻求真相者的痛苦与希望，向我们提出质问。2025年，扎耶德奖得主出炉，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女士、少年发明家贝克莱和世界中央厨房非政府组织荣获2025年扎伊德奖。教宗将于3月6日。接见罗马教区司铎。同道协行，尼日利亚天主教女子学校中的实践与成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座罗马圣伦法院开启司法年之际，教宗方济各于元月3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克雷蒙厅接见了法院成员。教宗强调，在诉请婚姻无效的案件中，程序务必要快速更简单，以免由于司法判决的延宕导致疑惑的乌云长期重压在那些等待厘清自身状况的信友心中。教宗方济各指出，诚如本笃16世教宗2006年对圣伦法院的嘱咐，宣判婚姻无效的程序目的不是要无谓地让信友的生活变得复杂或者加剧其纷争，却只是为真理服务。保禄6世教宗也澄清过这个概念，他于1975年颁布婚姻案件手谕加以改革，并阐明其宗旨是让婚姻案件的处理更简单，从而增加其睦邻性，同时不对真理和正义的标准有偏见。教宗方济各解释道，很多信友试图厘清自身的状况，因为这关乎他们圆满参与圣事生活的机会，这些信友的痛苦和希望对我们发出质问。对于很多婚姻不幸福的人来说，核实婚姻的有效性是个机会，而这些人应当得到帮助，好能尽量以最简便的方式走这条路。适逢关于婚姻无效程序改革的10周年，教宗谈论了主耶稣温和的审判者和温良与慈悲的耶稣这两道手谕，以及改革的精神。教宗表明，相关规则的修订是2014年世界主教会议提出的请求。教宗重申，教区主教位于改革的中心，教区主教必须在教区内实行正义，予以保障和监督。同时在婚姻明显无效时，教区主教是有决策权的审判者，因此有机会走简易程序。教宗最后表明，家庭鲜活地反映出天主圣三这个爱的共融，因此程序中的每个要角都要怀着虔敬之心接近夫妻和家庭的现况。在婚姻中结合的夫妇领受了不可拆散的恩典，此目标 既不是靠他们的努力达成的，也不对他们的自由施加限制，却是天主的许诺。因着天主的忠信，人类才有可能保持忠贞。2025年，人类手足情谊扎耶德奖得主是世界中央厨房非政府组织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女士，以及年仅15岁的埃塞俄比亚裔美国发明家贝克莱。颁奖典礼将于2月4日在阿布扎比举行，当天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人类博爱日。继教宗方济各与阿兹哈尔达伊玛姆塔伊布签署了有关人类手足情谊的文件后，扎伊德奖于2019年设立，今年已是第6届。该奖项每年颁发给世界上致力于弥补各种不公，在各民族之间缔造真实联系的个人或团体。人类救援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今年获得这个奖项，以表彰他们为遭受人道主义危机打击的团体供应餐食的工作。该组织成立于2010年，至今在3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3亿份餐食。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于2023年10月爆发战争以来，他们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供应了1亿份餐食。穆特利女士获奖的原因是她以巴巴多斯总理的身份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关键行动。另一位得奖者贝克莱则是年仅15岁的埃塞俄比亚裔美国少年，他研发出经济实惠的肥皂来预防并治疗在初期阶段的皮肤癌，他的产品目前正在测试当中。教宗方济各自2023年底至2024年初在罗马不同的总舵区会见了罗马教区司铎，今年他将于3月6日再次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会见他教区的圣职人员。罗马教区公布了这项消息，并指出依循惯例，这项活动将在四旬期首个周四进行。教宗上一次会见在罗马教区进行牧灵服务的司铎、修会会士和终身执事是在去年元月13日。奥斯定会修女阿德诺在采访中表示，同道协行为尼日利亚天主教学校中年轻女孩的教育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指导。耶稣慈悲奥斯定会修女贾斯蒂娜阿德诺修女分享了她的经验，讲述了如何透过在同道协行中的倾听与分享，促进对该修会所属的女子中学学生的培育。倾听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与他们互动，而他们也因此能够自由地与我们交流。我们以简朴的方式与他们接触，这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真心在倾听他们，因此他们愿意主动地走近我们，与我们分享自己的生活问题。阿德诺修女现任善导之母女子中学校长，该校自2011年成立以来，以这种教育方法帮助女孩们更加道德端正，更为开放，更具自理能力，并准备好实现人生目标，成为有纪律向前看的女性。阿德诺修女解释说，为了确保这种同道协行的文化在学校中持续发展，学校建立了一套系统和方法，使学生们更容易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们与他们互动，并随时为他们提供支持。学校设有一个指导与咨询系统，学生可以找到指导老师进行交流。因为如果你能够开放 并灵活的沟通，就会吸引他们主动靠近你。修女补充道，在教师之间，我们每周一开会，大家坐在一起互相倾听，并研究各种挑战。这些方法为他们的使徒工作以及年轻人的教育创造了更多的成长空间。谈到学校工作与耶稣慈悲奥斯定会使命之间的联系时，阿德诺修女指出，教育工作是他们作为奥斯定会修女使命的核心，因为这帮助引导年轻人亲近基督。对于我们奥斯定会的修女来说，教育工作支持了我们的使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基督带给他们，同时也引导他们走向基督。阿德若修女表示，同道协行对团体生活大有助益，因为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互相聆听，分享他们的心声和这些经验的成果。作为奥斯定会的修女，同道协行为我们打开更多的大门，使我们能在祈祷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分享那些将我们这些修女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事物。我们坐在小堂里朝拜耶稣圣体，然后在离开时以团体的形式分享每个人的感受。加尔各答的德丽萨修女曾说，静默的果实是祈祷，祈祷的果实是信德，信德的果实是爱，爱的果实是服务，而服务的果实是和平。阿德若修女对此表示，耶稣慈悲奥斯定会的成员也有这样的经验，并指出同道协行的生活激励他们与团体以外的人分享。当我们作为一个团体一起前行时，我们也能够继续与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分享。同道协行的生活为我们打开更多的大门，使我们能够更广泛地分享我们的生活和教会的教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四主日，让我们先聆听今天弥撒中的两篇读经和福音的内容。读经一，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一章四到五节，十七到十九节。在约施亚时代，上主的话传给我说，我还没有在母台兴成你以前，已经认识了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圣化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因此你要束上腰起来，向他们传示我命令你的一切。你在他们面前不要畏惧，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令你畏惧。我今天要使你成为坚城、铜墙、铁壁，以对抗犹大的君王和首领、司祭和当地的人民。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战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协助你。 这是上主的谕旨。读经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13:4-13。爱是含忍的，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失礼的事，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计较别人的过错，不喜欢不义，只喜爱真理。爱包容一切，相信一切，事事盼望，事事忍耐。爱永垂不朽，而先知之恩终必消逝，语言之恩终必停止，知识之恩终必过去。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是一部分，等到那完全的来了，这些部分的就必要消逝。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法像孩子，思想像孩子。我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一部分，那时就要认清全部，如同我完全被认清一样。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德，其中最大的是爱。攻读圣路加福音4:21-30。那时候耶稣在会堂里开始讲道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格法文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在厄利亚时代，天旱无雨有3年半之久，遍地发生大饥荒，在以色列有许多寡妇，厄利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那里去，只到了其东厄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厄里收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患麻风病的人，他们之中除了叙利亚的纳阿曼，没有一个得到洁净的。会堂中的人们听见这话，都愤怒天凶，起来把他赶出城外，拉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过去，就离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天主是不会造一个废物的。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我们读到伟大的耶勒米亚先知，在母胎中新成之前已被天主认识。先知书这样说， 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圣化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为天主做万民的先知，这是何等光荣的任务！而我们每个人也都蒙召做万民的先知，但做万民的先知是会碰到许多困难、抗拒，甚至迫害的。先知会激怒罪恶的势力，要对抗君王和首领、司祭和当地的人民。读经一这样说：但不要怕，他们绝不能战胜你，因为上主与你同在，协助你。今天的福音，主耶稣一改木匠的身份，出现在纳杂勒会堂里，声称众先知的预言在他身上都应验了。众人一阵惊讶后，蔑视地抗拒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意思就是说，他的一切我们都了如指掌，他平凡得很，说自己应验众先知的预言，简直是胡说八道的骗子。因此，主耶稣感叹地说：没有一个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并以旧约的例子加以说明。但这些话激起了民众的民族优越感和鄙视外人的情结，更使他们愤怒天凶，要把他推下山崖。主耶稣今天的所言所行是否是自讨苦吃呢？他的说话方式是不是可以圆滑一点呢？好能避免刺激民众的族群情结，谦虚一点，事情是不是就不会搞到如此的不可收拾呢？这使我们想起习者若翰的例子，他也是直言不讳地指出黑洛德的不对，对没有诚意悔改并炫耀以哑巴郎为父的虚伪的犹太人，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伯多禄也是直接指责以色列人说：你们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这些先知们都是如此的没有外交手腕，没有把话说得婉转动听，更没有投世人所好。今天的读经不是要贬低浮传的方法和技巧，而是要指出做万民先知要有敢于挑战万民的勇气。真理不是兜着圈子讲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在浮传工作上，我们要有勇气且直截了当地宣讲耶稣。圣保禄中途在阿勒约帕哥向自恃有智慧有文化的雅典人传教的时候，虽然也引用了希腊知识分子熟悉的希腊诗人的话，但他立刻觉得有必要向他们宣讲耶稣，宣讲复活和审判等震撼人并挑战人做出选择的真理。事实上，万民都要面对基督的真理做一选择。对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来说，越快认识选择基督和他的救恩真理，为他们自己越好。在浮传本地化中，我们不能忘记要让基督挑战和改造本地文化，本地文化也绝对不会凌驾于基督真理之上。当我们做文化交谈、宗教交谈，了解别人的同时，绝对也需要让别人了解我们的基督。当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去认识其他的宗教时，更应该花时间与精力认识自己的信仰，以及让别人认识基督宗教。当其他的宗教人士借我们的宣讲而认识我们的信仰，交谈才有建设性的意义。今天弥撒中福音签的欢呼这样说：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保持缄默，或羞于宣讲那为了救人而到世界上受苦受难，并被钉死的天主子，我们将来有何颜面去面对天主呢？我们如果真是关心世人，为世人做好事，建设世界，我们能为万民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让他们认识唯有经过他才能到父那里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在历史中无数先烈殉道圣人，以及那些不远万里来我们的地方传福音的传教士所做的。真理会使受蒙蔽的良心感到刺痛，故宣讲真理的人会惹怒罔顾良心的人。但罔顾良心的人正是最需要真理的人，最需真理救赎的人。要能坚忍地向他们宣讲真理，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更需要很大的爱心。真纯的爱是只喜爱真理，并能事事忍耐的。做万民先知的最终动机必须是爱，而不是私利。有了爱，才有勇气仗义直言，没有爱，稍有困难就会打退堂鼓。圣保禄宗徒在《地茂德后书》4:2-5这样写道：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主既然选定了我们做万民的先知，就让我们祈求天主赐给我们爱和勇气，无所畏惧地向身边的人宣讲耶稣。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